ขอโอกาสท่านอาจารย
์请阿江给机会
ตอนนี้วัดเรายังไม่ได้เปิด
现在我们的寺庙并没有对外开放
แล้วก็มีโยมเข้ามา
有居士们来这个做功德来共生之类的农坡并没有完全禁止但是我们必须要这个自我小心要先检测自己说我们自己是不是属于危险风险人群或者是我们跟那些风险人群比较这个比较亲近是不是我们家里面人喜欢到处去这个玩的我们就别急忙来到寺庙否则我们把病毒就会传染给别人啊，要保持这个社交距离必须要戴口罩必须要做别疏忽大意这一段时间已经来到最后一个回合了如果不小心的话就会很困难这个我们这个泰国人这个不遵纪守法的人特别多然后很容易这个很自由散漫然后喜欢到处去泡吧到处去玩之类的一起去玩而且这个一起要喝酒而且喝同一杯子里面的酒这样表明大家是这个一体的这样导致让别人这个会困难我们想阻止别人是阻止不了的但是我们要小心自己就好了昨天龙坡教导这个四念处这个身体是最粗糙的最粗糙的接下来就是感受接下来就是心这个最微细的就是法法念处就会看到看到三法印看到他们的运作什么东西会让善法升起什么会让不善法升起那所有升起的事物全部都是有因全部都是因为有很多的因缘导致它升起的不会是无缘无故升起的这个比较难可以放在后面再来看昨天龙婆开始说我们能看哪个就去看那个就像高僧大德教导的说能关心就关心这是那些觉性禅定智慧足够的人关心关不了就关身如果我们听到这里有的人就会发懵龙婆曾经开始说这个身念处受念处啊适合的是这个奢摩他行的行者但是为什么说这个觉性禅定智慧不好的人先要观身呢我们观身或者观感受或者观心在起步的阶段修行是为了获得这个觉性获得禅定一旦有觉性有禅定之后开发智慧呢是以什么来开发智慧呢这要看我们自己的根器秉性如果我们是贪心很重的人特别这个属于这个欲望特别强的那一类这个适合的这个四念处是适合这个欲贪型的四念处就是这个观身或者是感受对于那些念头观念很多的人或者称之为这个想法念头很多的人真正适合他们的是这个心念处和法念处要想开发智慧透过观身开发智慧或观感受来开发智慧这个禅定的力量必须要足够因此如果能够先入定的话就可以如果还入不了定要想透过观身来开发智慧这个就会难了如果观感受会更难所以佛陀才开始说这个感受会困难过身体身体还稍微容易一点点 因此起步的阶段，我们也许是观身，或者是观受，或者是观心，都可以，是为了能够获得禅定，能够观什么就观什么，就选择哪一个。一旦我们得到禅定了之后，再开发智慧的阶段，我们的根器秉性是哪一类，要去观察。假设我们的根器秉性是属于欲贪型的，就要进一步的去观察我们的禅定够吗？观身还是观受呢？如果不够的话，就先放一放，先增加。比如龙婆起步的阶段修习奢摩他，用身来修奢摩他，因为龙婆修安般念，直到心能够独立凸显，变成知者、觉醒者、喜悦者。一旦心能够独立凸显了，龙婆就来这个审视身体。因为读过很多书，或者是听过很多高僧大德，他们喜欢开示佛陀了之后去视为身体，一旦观身就会觉得淡而无味，就类似于是自己是一条很大的鱼，去到那个很小的那个缸里面，就会觉得这个憋闷，不好玩，一点都不好玩。一旦心修于禅定，收到一定的程度之后，就观头发，头发就会消融，会看到头皮，看头皮，头皮也会消融，变成头颅骨，观头颅骨，头颅骨也会断了，看这个身体皮肤肌肉全消失了，进一步的看下去只剩下骨头，骨头最后爆炸，变成这个一颗一颗的，然后这个散开，继续观下去变成了光波，全消失了，就会觉得太没意思了。这个每一次观都跑到这里来了，心会觉得不过瘾，不够。因为这个龙婆属于这个观念念头型的人，是这个观念念头是特别多的一个人，见法，但是没有太执着那些观念跟见解。如果什么时候看到之后，什么时候执着，什么时候就会苦。但是呢，内心深处依然是属于这个念头看法很多的那类人。见到龙婆顿长老，他教导龙婆观心，就会特别兴奋，很兴奋，有兴趣，就会有上访欲要去看。因为那个是自己从来不认识的事物，在见到龙婆顿长老之前，心明白了一条法，说如果心不苦，那谁苦呢？那个苦还是不苦取决于这个心。一旦龙婆顿长老教导龙婆观心，就类似于是特别兴奋，就会精进勤奋的去观，看到心它真的太神奇了。他叫做心，是因为他特别神奇，他特别多的那个有非常多的变化，而且很快的变化，去不停的去学习，越学习越好玩，就有善法欲，很满意于去学习，勤奋就会升起，就会精进的去观，不用别人来命令了。龙婆顿长老让观心就直接去观了，有善法欲，然后就升起了这个精进，不停的去观下去，心聚焦于去观，不会跑到别的地方去，那个是属于禅定，那个属于这个心神足，这个禅定的力量就会越来越强大，心就会不停的去审视这个心，这个称之为这个观神足，这个好的那些这个属于四神足这一块的全都升起了，因为特别符合根器秉性，因为龙婆属于这个观念念头型的人，观心很符合，观身觉得淡然无味，根本没有什么，觉得不会如此而已，观身观身就会看到，就会变成这个世界，但是心不愿意放下，因为依然觉得说有好些东西自己还不了解。有一次去那个瓦巴萨拉湾这个寺庙，这个寺庙的狗特别多，这个他的那狗到处都是拉的狗屎，走的时候必须要小心，否则会踩到狗屎。龙婆准备去顶礼龙婆普尊者，这个看到一堆新鲜的这个狗屎，然后里面还有这个还有那个这个蛆虫，还有这个苍蝇会飞过来， 可能这个刚刚从这个那个狗的肚子里排出来的，然后看到了之后觉得这个特别的这个恶心，然后特别恶心，然后本来应该是去这个离开的，心应该离开的，不去看了的，但是不，然后心直接冲进去了，心直接冲到那个狗屎里面去，然后去分离，去拆分，这个颜色是一个颜色，味道是一个味道，味道是味道，那个气味这个名色，然后全这个全都分离了，那时候看就在自己的眼前，突然之间这个干瘪下去，实际上没有干瘪，那时是心觉得干瘪了，把这个水分离下之后，就只剩下这个地界了，就像普通的这个地面，心就保持中立，就光身也就会干，不是没有光，但是觉得不过瘾，还不过瘾，心内心深处都会有，一直都会有个感觉，有好些东西自己还不知道，必须要进一步学习。那要学的那些事物，其实就在自己的心里，那真的是非常太神奇了，太复杂了。这个所以起步的迦南龙坡修习禅定，获得了知者，是透过身念处，是透过观身，只是这个。那个安般念一旦得到知者了之后，来到开发智慧的阶段，那个认真的去开发智慧，是透过观心来开发智慧的。心一会好一会坏，一会贪一会嗔一会痴，一会不贪不嗔不痴，不停的去观察去体会，这个每个人都属于自己的路。有的人一旦他修习禅定，心安住了之后，他继续去观身，透过观身来开发智慧，这个有非常多的高僧大德，他们就会观身，从起步的阶段开始观身，直到来到这个第三阶段的法，他说啊，身体是这个包括初果、二果、三果的圣者，这个类似就是一个这个来过渡到这个阿罗汉的这个中间的频道，这是他的这个是他的这个个人的经历，但是经典并没有这么说。这个经典说这个四念处就像一个城的四个门，只要进任何一个门都可以来到。这个要想能够进得去，必须要知道方法，必须要认识自己，有工具要够，就可以进去。修行这个如果不符合自己的根器秉性的话，就会淡然无味，心就会觉得很淡，还不是说那个禅修方法不好，而是我们不适合那个禅修方法。因此所有的这个禅修方法佛陀教导的全都很好，只是我们适合哪一个，我们就去观察哪个适合我们自己。比如我们知道了说修行啊，这个奢摩他跟毗婆舍那，那个是我们应该做的，必须要以很大的极大的智慧去修。一旦我们知道了，我们就去来看说我们适合什么禅修方法。我们知道说哪个对我们有意义，这个毗婆舍那奢摩他有意义，那个是属于第一个正智，这个称之为这个。至于说知道说什么禅修方法适合我们，那个是属于这个事宜正知，接下来心就会这个跟他打成一片，这个称之为这个无痴正知，就是不停的一直跟这个跟我们适合我们的禅修所缘在一起，就像那个星球会在它的轨迹里面去旋转一样的。这个称之为这个我们不停的去学习，不停的去探究适合我们的禅修所缘，不迷失，不走神，不会忘记，这个称之为这个无痴正知，这个是四条正知，这是属于智慧，这是初阶的智慧，初步的智慧，我们这是用于我们修行的初步的智慧。我们擅长于我们的这个根器秉性，适合什么样的禅修方法，我们就适合那个禅，就用那个禅修方法。假设我们是欲贪型的，我们的根器还不太细腻，真正最好的禅修方法是身体。 为什么身体是可以来对治欲望的呢？欲望型的人，他们就爱美、爱漂亮、爱舒服，但是这个身体呢，就会掩饰事实给我们看，说不美、不漂亮、不快乐、不舒服。如果我们有决心来观这个身体，就会回过头来教我们，教我们。假设我们是特别爱美、爱舒服、爱漂亮的，这个一观这个身体就会看到身体不美、不舒服、不漂亮，不停地去观察。这个类似于是，如果我们要来观身，是为了开发智慧，我们就进一步的去观察。这个我们的禅定够吗？这个身念处是和我，如果我们的禅定不够的话，我们就先休息禅定，让它真正的非常的稳固，无缘无故的，就别说去佛陀，去跟呼吸在一起，就是是身体都行，别说观身，就去观嘛。这个昨天有一位，这个我们有一位出家师父来请教龙婆，因为心喜欢想，这个直接限制他想的内容，他也不愿意，他就会跑去想那些他想想的东西。那我怎么做呢？这必须要去跟他对抗吗？龙婆说不用，他想想什么就让他去想吧，是想好，是想是想坏，想让他去想吧。但是有一个条件，必须要去从三法印的角度去看到它，这窍门善巧在这里。比如也要去想头发、皮肤、牙齿、指甲之类的，这个心不喜欢，心不想，他现在关注的是别的，比如说关注的是美女，他一直在想美女，一直想美女，想结婚，想有老婆，想有这个，想有那个，然后直接去思维去审视，他想去想那就去，让他去想，比如说去泡这个追求他，他也喜欢，他也愿意，然后去跟他结婚这样那样的。但是最后必须要去看到三法印，如果看不到三法印，那就死定了。这个并不是龙婆在这个自我吹嘘，说教什么奇怪的东西。有龙婆的一位第一位师父老师，也就是龙婆李尊者，他曾经这么做过的。那个时候他来到瓦桑坡通这个寺庙，然后呢他的心就想还俗，因为他心想还俗，他就去这个佛塔上面去打坐，那里面去打坐，然后就去思维，说想还俗，还俗了之后做什么呢？那就自己问 自问自答。还俗了之后呢，就去这个应聘工作，跟一个 老板去工作，然后事实上有个朋友在他那里工厂里工作，然后就进一步的想说，如果跟这个老板去工作了之后，进一步做什么呢？就要勤奋，然后这个拼命的去工作，多多的去工作，让这个老板喜欢自己。然后一旦老板喜欢自己了之后，这个月薪就会增长，然后就可以去追求他那个老板的女儿，那最后就可以结婚了。那结婚了之后有生了孩子，就这么不停的去思维，然后心特别的满意，然后很快乐，因为想的这些事情很快乐，然后很消遣，很享受。完了之后他的决心、智慧、他的福报、波罗蜜还是有的，那累积很久了。然后最后呢，他就直接去审视这个老婆生病了，老婆生病了，孩子不生病了，然后工作也开始出现一些问题，然后要照顾老婆孩子，然后这个地位也开始慢慢越来越差了，最后觉得都快要死掉了，自己要死，这个人要死，那个人要死，这个已经不确定了，记不太住了，因为已经是五十多年以前读的了，已经记不太清了。最后他就来审视，那我糟了，家庭也全部都家破人亡了，这个钱也没了，然后我应该怎么做呢？心就会说，那去出家吧。一旦心说去出家吧，然后他一下子很轻松了，特别轻松了。现在因为已经在出家了呀，那为什么要去找苦呢？这个是善巧，然后心也可以宁静，心就可以安住起来了。 因此我们去试过头发皮肤牙齿指甲，然后不心不想想这个，然后心想想别的就去想，想了之后必须要最后归到三法印里面去，如果这个如果归不到三法印那就麻烦了。因此这是上桥修行的上桥跟方便是非常的多的，这个是数也数不清的，这个称之为一些上桥跟方便，这是一些上桥方便，就是训练修行的时候一些上桥，那些上桥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方法，但是修行的原则只有这个一条，就是这个佛陀教导的，也就是八字圣道，不会出现第二条路的，但是在八字圣道里面每一个部分每一个部分都会有方法来去提升的，比如说正念怎么样才可以让我们升起觉性，有的人升起觉性是因为修习生念处，有的人修习，有的人修习受念处，有的人获得觉性是因为修习心念处，有的人可以契入到这个法念处。一旦觉性正确了之后，正确的禅定也会升起，就会什么时候获得正念，什么时候就会获得正定，他们就会同步生获得。那多多的去用功，接下来这个那个正知就会升起。正智就会升起，有正确的明白，正确的领悟升起，就会升起正解脱，就会升起道果。这个是所有的圣者就是这么走过来的。这条路只有一条，也就是八支圣道。但是修行，每一个人的修行一定要看自己，什么样的禅修方法适合自己。然后这些小的飞虫喜欢来非常多，那什么样的禅修方法适合自己，我们就选那个禅修方法，不用去看别人，要看自己观察去体会。这个修行啊，并不是什么多困难的事情，要用到的是自我观察。为什么龙婆强调的是要自我观察？现在这个时代，我们无法相信说谁是真正的善知识，因为我们已经没有佛陀为我们来保证来验证验明正身了，说这位是真的取得道与果了，这个是误解，这个不是的，这个是在欺骗。在这个真的证悟了，然后这个误以为自己证悟了，然后欺骗别人，这个是不一样的。如果欺骗别人，这个是必须要还俗的。如果是误解没有关系，如果能够去正确的去调整过来的话，那个出家人是不需要被还俗的。但是我们不知道说谁是真正的明眼善知识。如果要说这个按照经典来说的话，就会说佛陀这个委托这个戒跟法来做我们的这个教主，然后我们就回过头来学习这个法跟戒律。接下来我们要怎么做呢？学习了之后要去这个考试，这个还不是学法，学三藏经典，然后我们就要来看说我们这个学的这一些，这个跟佛陀教导的是这个一致的吗？就是这个称之为这个如理正思维，这个善巧的去思维。善巧的思维并不是随顺自己的烦恼习气，而是善巧的是说要说它是可以完全一跟佛陀的教导是完全一致的，或者是这个跟那些这个旧的以往的那些佛陀时代的那些那个阿罗汉跟他们的开始是不是一致？那个时候那些包括那些长老尼的那些开始在三藏经典里面都有的，因此在三藏经典里面并不仅仅只是全都是佛陀的教导，真正佛陀的教导这个其实一旦结束之后，就是他讲法结束就结束了，其他剩下来的全都是那些那个长老那些高僧大德他们记住的，然后而且他们这个证悟是正确的，然后到了经典结集的时候大家一起来汇总说佛陀是这么教导的，有的人就会分享说他是这么修行的，是这样的结果，他的心证悟道果了之后，然后他的心识出现这样的一个状况，他就会分享，那也是在三藏经典里面。 如果不相信
那
些，
如
这个时代是不能相信了的，包括来说相信龙婆也是愚蠢。那你怎么知道说龙婆教的是对的呢？必须要靠自己去验明正身，龙婆这么教的，然后试着去动手试一试。那个动手修行了之后去试，有看到吗？这个五蕴是无常鼓舞我的，或者是看到这个 五蕴是常乐我，这个一定要靠自己去验证。有的人有非常多人来这个找龙婆说听龙婆的教导吧，现在已经可以作为证人了，对龙婆的教导可以作为证人了。然后这个龙婆说，你只能作为你自己的证人，因为一个明眼人，一个智者只能自知。这个如果别人这个相信了你，他也是愚蠢。必须要看到事实实相，说我们修行了之后烦恼习气可以减少吗？如果我们修行了之后烦恼杂染没有减少了，也不是，那肯定也不对了。我们这个审视说我们的修行的结果，这个称之为我们有如理正思维。我们很难找到善知识的时候，我们就要多多的去仰赖于如理正思维。龙伯顿长老曾经这个验那个检测一下检测过龙婆，他教导这个世间宇宙是怎么这么深，这么这个包括这个那个所有的众生是这么这个出生的，是由这个那些没有这个生命的名色升起了有这个，然后这个升起了这个有没有灵魂的这个名色，然后升起了这个有生命的有这个名有灵魂的有这个心灵的有生命的那个名色，然后讲了很久，问龙婆说你相信吗？龙婆这个说我还没有看到，我的心还不相信。他就赞美说聪明聪明。如果说相信那蠢，他可能不会赞美说聪明，可能会赞美，可能直接说这个蠢。然后龙婆说我会记住了之后我去修行的，去看，就有一天应该会明白的，明白长老您教导的这些。他教导的有些禅修方法，有的禅修那块有些地方需要用到20年才能够明白，因此听误以为自己明白了，事实上没有明白，必须要去这个修行。如果不修行是不可能有明白法的机会的。这个有一次龙婆还是居士的时候，那时候依然很年轻的时候，去顶礼这个佛是比丘，这个他的个子很大，然后他疗房门口有一个石头的椅子，他一个人坐满了那张椅子，然后这个而且那个一坐上去，那个鸡就会飞到他身上面来，那条鸡很喜欢听他讲法，然后龙婆就过去顶礼他，然后去给他的腿按摩，就请教他说，这个师父，如果我读您的书全读一遍，我会证悟出国吗？他立马回答了，不会的，必须要修行。这高僧大德他写了那么多书，但是他说就算你读了他的所有的书也不会的，必须要去实践。一旦我们修行，我们就会知道这个高僧大德们的教导是好还是不好，是对还是不对，你就会自己知道。因此修行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路，这个训练之后必须要去自我检测，而不是说谁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然后自己直接一直迷失在世间，但是不知道自己修错了，这个就是不懂事了。这个见到了高僧大德，然后这个提醒就很糟了。现在的这个高僧大德别这个轻易相信，有的人的修行很好，这结果碰到了自己自认为的善知识，他们说他修错了，说必须要去这个专注，必须要去紧盯才可以的。 这个紧盯到这个很苦闷了，漆黑一团。有的人也会教导说，这个漆黑一团也没关系，就是那么去用功吧，没关系，心有痴也没关系，每一次训练每一次都漆黑一团，所以没关系没关系，去打坐吧。然后这样的人可能应该不会是明眼善知识了。佛陀并没有教导说要这个这么去训练到心漆黑一团的，必须要修，如果修对的话，心就会亮堂起来，而不会漆黑一团。那个心已经有了痴，因此这个很多的这个善知识不能相信的，必须要去自我观察，说修行了之后，这个决心有好起来吗？这个心有变成知者、观者、安住吗？心散乱的时候，修行了之后，心能够获得偶尔的休息一下吗？能够看到名色的三法印吗？在看到名色三法印之前，必须要能够先分离蕴界，分离看到身是一个部分，心是另外一个部分，看到感受是一个部分，身跟心在另外一个部分，看到行运是一个部分，身感受心是另外一个部分，慢慢去分离，慢慢去看，一旦能够分离运了，才可以修习毗婆舍那，才会看到每一个运、每一个部分、每一个部分生住灭，有因就会生，有因就会灭，无法掌控，无运就会灭，就无法掌控，这个才能够称之为契入毗婆舍那。一旦修行下去，有时候在修习毗婆舍那的心亮堂起来，跑到外面了，我们的心睡在那个外面的光明里面，跑到外面里面去了，然后可以待几年，有的只是快乐，然后烦恼习气根本看不到了，很快乐很舒服。龙坡曾经也出现这个状况，那个是属于毗婆舍那杂染的一种。那时候这个长老都已经说过了，龙坡已经会修行了，会自住了，那个修行了以后依然还会临遭于毗婆舍那的杂染，依然明白卡在那个毗婆舍那杂染和空明光，那个属于第一个毗婆舍那的杂染，关心的那个一类都喜欢会卡在那个上面，然后其他的没有多少，那关心最明显的很容易连卡在那个光明里面，还在就是这个决心特别的强大，这个那个智慧太多了，这个那个毗婆舍那的关心的人很容易碰到这些。龙婆也见到遇到过，一旦光明空光明舒服了之后，时间一久，龙婆就开始观察了。佛陀说心是无常的，为什么这颗心是很常的？佛陀说心是苦，为什么这个是快乐？佛陀说这个心是无法掌控的，为什么我们可以掌控得了？我们在修的这些，这个他的这个结果完全跟佛陀这个完全不一样，那究竟错在哪里呢？从来没有想到说这个佛陀教错了，或者是这个三藏经典这个记错了，但是立马想到说，哎，究竟自己错在哪里？但是看不出来，怎么看也看不出来。好的是这个碰到了这个高僧大德阿姜摩诃布瓦尊者去请教，他说我修行，这个我的师父教我观心，我也观心，但是我觉得没有进步，错在哪里？他说你关心没有观道心，这个非常重要，必须要相信这个，我是靠自己走过来的，什么什么东西都这个比不过念诵，他是这么说的。龙婆来念诵，就坐在他后面，跟他保持两三米的距离，然后去不停地念诵佛陀佛陀，但心不喜欢，心很憋闷，然后很不舒服，然后想说，哎，这个应该不适合自己，为什么他让自己念诵？说明这个自己的禅定不够。然后龙婆就去惜佛呼陀，然后去修习自己擅长的安般念，然后这个呼吸了28次，然后心集中下来，一旦集中下来，抽身出来之后，几乎要退出来之后，几乎要敲自己的头了，心在外面，而且这个卡在外面，这个一年多了，浪费时间，待在那个地方看不到苦，看到只是这个常乐，这个我，然后这个就是仰赖于这个如理正思维去审视说修行错了，但是不知道说是怎么错法，刚好这个见到这个高僧大德提醒，就知道说哦，禅定不够。那个时候 很彻底的明白了，皮婆舍那的杂染呢，它都是源自于禅定不够。如果心有禅定足够的话，皮婆舍的杂染立马灭去。后面这个那个麦琪妈妈碰读到那个三藏经典 Yukana、这部经，阿难尊者他是讲这部经的人说，这个十条这个皮婆舍那的杂染会出现在修行人的身上，无论是以这个禅定引领智慧，智慧引领禅定，还是禅定智慧同步进行，无论你是选哪这条路，最后都会碰到这十条。这个一旦见到这皮婆舍那杂染这十条了之后，增加禅定，然后就会摆脱这些皮婆舍那的杂染。这个实际上其实这个就是指皮婆舍那的杂染，他会骗我们。慢慢的去修行，去看什么样的禅修方法适合我们，但是在起步的阶段我们的根气还不够圆满，我们的觉性禅定都还不太好，我们就别去看太微细的法是看不了的，那我们就先去看比较粗糙一点的，观心观不了，我们就观感受，观感受又还是不行，就观身，观身，看到身体呼气，看到身体吸气，看到身体行住坐卧，看到身体屈伸，不停地去观下去，心就会获得禅定，那个不是智慧，心就会获得禅定，一旦心有了禅定就去开发智慧。这个我们的根器秉性适合于什么，那个心就会这个翻过去做那修那个，不用担心。比如说让龙婆去观心，然后观身的话，然后就会很淡然无味，他就会想观心。有的人让他去观心，他就不要，觉得太复杂了，太难了，这个不喜欢太复杂的东西，喜欢那个比较容易很舒服很简单的东西，这个取决于每个人的根器秉性。那些他们就这个已经有了的禅定，已经有了禅定的心来观身，可以透过观身来开发智慧。如果他的这个根器比较犀利的话，那就可以从身这一块来提升到这个感受。为什么？因为这个感受也在这个身体里面，心有了禅定，这个越来越多之后，就会看到这个觉心也会越来越犀利，就会看到的话，这个身体跟感受是不同的部分，然后就会这么照见，然后最后就会从欲望，从渐进那个欲望跟见解里面抽身出来。那个修习四念处最后这个佛陀都会用一句话来做总结，就是从这个那些见解跟欲望里面抽身出来，退身出来。如果观只是纯粹的观身，也可以证悟达罗汉；观感受也可以把欲望，也可以来证悟达罗汉；观心或者修习法念处，都可以把欲望跟知见可以这个退身出来，都可以证悟阿罗汉。这四条路，这四个方向，四条路，那个不是后面的人写的，这个是在这个大念处经里面就有说，最后的一段去看，每一篇的最后一段，最后都会开始说把这个欲望跟知见这个连根拔起。要想能够把欲望之间拔这个灵根拔起，必须要先要那个把满意跟不满意抽这个灵根拔起，要去观身工作，观心工作，最后就可以把欲望跟之间可以灵根拔起，把欲望拔起，那个对于那被我们的那个看法的之间的执着抓取，可以灵根拔起。我们有时候在跟这个集体一起工作的时候，要好好的观察。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欲望跟知见。这居士们吵架，是因为欲望跟知见的吵架。至于出家人呢，这个欲望就会少一点，因为会精进用功。真正的最大的那个罪魁祸首是知见。比如说我们的出家人，如果这个特别我慢特别强，特别相信自己，这是常态，这很正常的。佛陀才会开始说居士们吵架， 是因为欲望跟知见，至于这个出家人是因为这个知见而争吵，必须要去看是不是，要看说他教导的是不是对的，不用相信这个拼命的去争吵，然后这个请这个人那个人来做，是不是因为欲望呢？有一些那他们是为了获得利益，那个也是欲望，有的人做是为了自己的理想，那个也是因为是因为知见，那或者相互之间这个杀人呢，然后他教佛陀的教导是不可能会有出差错的那地方的，我们不停地去修行，认识适合我们的禅修方法，那些善巧很多，但是原则只是一样的，这个奢摩他的原则就是带领心去有快乐的单一的所缘持续在一起，比如心喜欢想到美女，这个刹车也刹不住，然后就去想吧，就会是在快乐的所缘里面，然后去想到美女，这会就很快乐，但是最后必须要去把它归结到三法印里面去，如果 归结不到三法印的话，对于出家人就很危险了，居士没有多少，慢慢的去看，慢慢的去训练，每一天去用功，接下来我们就会自己知道，我们就会自己保证明说，哦，佛陀的教导是对的，他的教导根本没有任何的偏差，就会真的进到自己的心，我们就可以作为证人说佛陀的教导是对的，慢慢去训练。好了，今天就到这里就够了，就只是这样就已经很困难了。